他的同在对你是享受，不是忍受。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有外面的心，有天然的心，那是身体方面的，这个没有问题，是这把尺里面的一把，是一部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把先后次序要把它弄对。第一，在这里亚伯拉罕所注意的是树林的心，换一句话说，他们是同一个命运，同一个历史，同一个前途。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你看见说是人格的心。这里有一个女子，不止满足了老仆人，而且能满足老仆人的十个骆驼。我们认识骆驼是很大的，你知道吗？我们这次到以色列去，我那人呢就坐在骆驼上面，这个骆驼一站起来，我忽然觉得他到天花板上去，因为好像那个真的一个人不是就一层楼那么高，骆驼是又大又壮的，他喝的水不知道喝多少。你想想看，这个利伯家，他不光倒一桶水，两桶水，要把所有骆驼通通喝足了。你看他要流多少汗，你看他要来回跑多少趟。但是从这个的背后，你看见说，这里这个人他有个人格的心，这个能够吸引老婆，这个也能吸引老父亲，也能够吸引弥撒。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最后，圣经才提到说，那女子容貌极其的俊美。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一段圣经里面，你能看得见，婚姻能够结合，当然从吸引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勉强两个不配的婚姻，在配合的婚姻里面，一定是有吸引，因为有吸引，他才能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知道在原文是怎么说？原文说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从前都不是。从前看见孔雀是很美丽，这是美丽而已。从前看狮子非常雄壮，如此而已。从前看长颈鹿很高，这个不错，这是高而已。但是现在你看见因着天然的吸引，加上人格的吸引，再加上属灵的吸引，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首诗就写成了。这个时候，在你的深处，你本来是不会写诗的，结果有一首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说，一个人一生最会写诗的时候，就是一段时间。那么到了以后，那个细胞就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那么弟兄姊妹，问题就在这里，你看见吗？就是等到你真的遇见了更好的一半，你真的看见，那就是了。你说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婚姻就是这样成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我如果读亚伯拉罕的故事，你就发现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不止如此，就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要晓得，就说利伯家来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以撒。结果他哥哥说，让他等时间再去嘛。他说不，我去。为什么他能立刻就去？他根本没有见过以撒。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仆人一句话，那句话什么呢？那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对他以撒做见证，他说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除了我们发现天然的吸引，人格的吸引，还有我们所说的属灵的吸引之外，一定有圣灵的印证。那现在虽然利伯家没有看见以撒，但他听见了亚伯拉罕仆人的见证。换一句话说，那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以弟兄姊妹，当圣灵在那里做见证说，那这就是我为你所预备的，那这个时候你知道说，你从主那里接过这个婚姻来，那么我们相信这个就是神所拣选。那虽然时间过了，我再借用十分钟，我再提及很重要的两点，很快的两点，然后我们再结束。在天然的吸引、人格的吸引和属灵的吸引，天然的吸引是不可缺少，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几乎这件事不可能开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一定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个功课是什么？就是在次序上我们要照着圣经的次序。圣经讲到灵魂体的时候，他就讲到灵 魂和体，灵在魂的上面，魂在身体的上面。换一句话说，当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照着神的旨意，把属灵的吸引放在第一，把人格的吸引放在第二，把天然的吸引放在第三。我愿意从经历里面告诉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弟兄姊妹因着把次序倒过来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就造成了许许多多不美满的婚姻。因为太多的弟兄，特别是姊妹们，把天然的吸引当作最要紧。那么尤其是尼托生弟兄给了十个条件，选择配偶的条件，他把第一个条件就是天然的吸引。所以很多弟兄们说，你有时代有眼光，特别弟兄们说好了，所以从此以后我专门找天然有吸引。那么弟兄姊妹，不是姊妹们没有吸引，因为姊妹不爱世界，所以不像外面的人那么包装自己，所以姊妹所给你看的都是真的自己，世界上的那些人给你的是包装的，那些是虚假的。结果许多人以为说那就是天然的吸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着我们眼睛会欺骗我们。我劝弟兄姊妹，我不是劝弟兄姊妹要忍耐，在天然吸引上要忍耐。你知道好看的人有两种，一种人是只有好看，另外一种他不只是好看，而且是耐看。让我们记得，你所选择的对象应该是耐看的。许多人只有第一眼，没有第二眼，第一眼就毁了他，第一眼就没有了。如果有一个人能照着圣灵的吸引，能给第二眼，你会发现许多你从前没有发现。你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你不要以为你的眼睛是最厉害的。如果你照着圣灵的引导的话，弟兄姊妹，结果你看最恩爱的夫妻都是难看。所以就是神的创造是最公平的，有的人给你惊鸿一瞥，就像那个红地毯一样，好了，你就把所有的代价通通付上，结果洗手间在外面。弟兄姊妹，但是有许许多多的姊妹，特别是姊妹，因着他们爱主的缘故，因着这个缘故，他们把自己遮盖，他们把自己的优点遮盖住。如果你能多看一眼的话，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你就能够找到神所为你找的。很可惜，弟兄姊妹，许多弟兄姊妹非常的爱主，他们追求的标准跟这世界的标准是一样的。这个世界只有天然的吸引，只要天然的吸引，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没有这件事。如果你我爱主的话，你我要看天然的吸引是重要，我们不能讲它不重要，我们要说这是不可缺的。但天然的吸引不是你所想象的第一眼，天然的吸引应该是神创造中的第二眼。如果你能看第二眼，你能遇见那些耐看的弟兄，也耐看的姊妹。哦，我再说弟兄姊妹，连姊妹们有的时候也是希望外貌怎样怎样。不错，你第一眼看到他不起眼，你多看一眼，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可能这就是主为你所预备，这个也许就是一生最大最大的机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不错，倪弟兄的十个条件给人许多的帮助，但是过去这几十年，我害怕说有许多的年轻人就抓住这是第一个条件，结果倪弟兄把这个属灵的美摆在最后面。那么其实呢，我想这不是倪弟兄的意思，他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后面，但是没有想到许多人就抓住了这段的话，那么就以为说天然的吸引是最重要的。那么结果呢，弟兄姊妹，一切都是凭着感觉，这个事情是凭着感觉走。那么难道我们基督徒也是凭着感觉走？那这是一点的感觉。那最后一点的感觉，我里面是很沉重的。我觉得许多弟兄姊妹一直在那里做选择的工作，他一直问说我要怎么选择，他忘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要学习怎样被选择。我一直问说我怎么挑别人，我要学一个功课说我要准备好我怎么能让别人挑选。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你要学习怎样被选择，你就愿意接受十字架更深的雕刻，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 结果在你的身上，你就有太多的地方让人可以选择。你不只有天然的美，有人格的美，也有属灵的美。亲爱的弟兄姊妹，天然的美像昙花一现一样，不错，开始的时候在，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就消失了。但是能够叫一个人美的，你看见是那个里面。你看外国女孩子，小的时候像娃娃一样，但是呢，美外国女孩子老的也非常非常的快。如果光看外面的话，好像一朵花很快的就凋谢了。但是呢，你也看见许许多的外国的姊妹，因着他们爱主的缘故，你看见他们里面显出人格的美，还有属灵的美，这是一直到永远，是那个美带大了许许多多的儿女，儿女是在那样的美中长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自私到一个地步，我觉得美就好，我今天需要一种的美来吸引我，但是我的儿女们更需要一个更深的美来吸引这些儿女们，让这些儿女们更爱主。如果你找到一个花枝招展像花瓶一样，实实在在来说什么都是很好的，但是就是你是满足的，你的儿女所看见的不是那个东西，是外面，但是外面没有多久就过去，要持久到永远。所以君子因着这个缘故，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今天我们一直在寻找在追求怎样选择，我们忘记了我们应当怎样被选择。因着我们随时准备好被选择，所以我们就接受十字架更多的雕刻。你看见说我们不能放心于自己，我们不能这样放松自己，我是小姐不错，我是父亲母亲惯我不错，但是现在呢，圣灵在我身上要做一个工作，叫我变成温柔，变成谦卑一点，叫我在身上变成可以选择，叫人在我身上能看见基督的美。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问说为什么别人眼睛长在头上，我们要问说为什么在我身上没有这些优点能叫别人看见，而这些优点是圣灵作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带你女儿长大的话，你不只给她吃给她穿，你要培养她，你告诉她不可以随便吼，不可以随便叫，不可以随便任性。今天你在我任性我可以忍了，但是将来有一天你要到别人家里面，你不能这样。今天有的丈夫能容忍，有的丈夫就不能容忍。所以弟兄姊妹，他的性情，他的脾气，他的各方面是在他年幼的时候你为他培养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就要教他怎样选择，怎样被选择。你叫一个六岁的女孩子选择将来对象，不是太早的，是已经太晚。你就在那个时候，你需要一面教他懂得怎么选择，一面要教他怎样被选择。那么感谢主，等到他适婚年龄的时候，你看圣灵就能为他选择，你看见说终于能够照着神的心愿，你看见成就了一个家庭。但愿这个家庭也像亚伯拉罕的家庭一样，你进到这个家里面，你看见父亲爱儿女，你看见丈夫爱妻子，夫妻彼此之间的爱，父子彼此之间的爱，叫你想起天堂，叫你看见这里好像很靠近天堂。许多不幸的人一来到这个家庭里面，人说你看看我的家是个地狱的家庭，我的家是个破碎的家庭，我巴不得我能相信，我巴不得我能悔改，因为在这里你看见了荣耀的家。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空虚的口号，这个是实在可以实行。所以但愿主把这个光给我，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见，我们都能够往前去。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我想我们今天下午和明天下午我们大概有两段的时间我们给大家发问题，所以如果有很多的问题的话，那么可以把写在你的纸条上，然后呢可以递给我们，那么我们呢试图在那个聚会里面再回答。我们现在低头就先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赏给我们，我们为做年轻弟兄姊妹向你祷告，为做他们的前途，我们向你呼吁。 但愿圣灵做感动的工作，给他们智慧，让他们知道怎么选择，能够找到更好的地方。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他们天天在智慧门口仰望，天天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主啊，我们感谢你，所有得着智慧都得着生命。我们为着他们的前途，为着教会的前途，我们向你呼吁，但愿在教会中你得着一个一个蒙恩的家，好能叫教会能早日成熟。主啊，但愿你不只给我们属灵的个人，也给我们属灵的家庭；不只给我们成熟的个人，也给我们成熟的家庭，好带进成熟的教会。主啊，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圣灵继续做翻译的工作，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